弟兄姐妹大家好，礼拜天的早上我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也叫我们的心在他面前能够来敞开。好像刚刚诗篇十六篇所说的，神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是那种福分，而且他帮我们持守了，叫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来领受他。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借着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我们再次来思想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给我们这样的不同的生命，给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活出来的生命。所以请大家先打开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我们打开了圣经的话呢，那么跟我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来祷告仰望他。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福音的大能要显明在我们所看所接触所思想的里面，你就叫我们实在是因着相信你的缘故，就得着这样的福分。早上让我们再来思想这经文，思想神你所赐的，但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新的得着，让这个大能在我们身上可以真是充分的显明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罗马书讲的是福音，罗马书讲的呢是跟我们一生离不开的一个关系，因为神跟人之间，神看人，神要叫人所得着的，那么罗马书呢就很充分的讲到神的义。而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乃是罗马书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带出来很精简的讲到神的义跟这个福音。那么你看到十六节就讲到说呢，福音它的功用，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十七节呢提说这个蒙恩得救只有一条路，只有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相信这个福音。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义呢是在这个福音的上面呢显明出来。所以讲到这个神的义，那我们呢要明白一下，为什么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到底神的义要显明的什么呢？而神的义本身是什么？神的义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意识，它有两三方面的意识。至少第一个呢，神的义是形容神的属性，形容呢神他的特质，表示他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公义的。第二个方面呢，神的义也表明了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恩典呢，他使罪人可以因信他而称义，他使得因着呢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呢成为一个义人。而耶稣呢他所做的也代表了神的义，他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叫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称义，而满足了神的公义。第三个呢，神的义也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那个完全的地位。那么神的大能拯救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你看这神的义呢是叫神可以满足， 叫人可以称义。所以十七节讲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说到我们相信了这福音，我们呢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生命，还有这生命所带来的大能，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福音的根基在哪里？福音的根基是在神的义，在神的义。一个人你要从神得到这一个生命的大能，要能够彰显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你就必须用信心来到神面前，建立跟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也唯有如此，神的义可以彰显在我们每一天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请注意，这里讲神的义呢，显明乃是显明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显明说如今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罪人被称为义人，我们能够呢让神判断人为义的那种义，这是神的义。但是第二个方面，神的义呢是神自己的属性，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生命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要给这些相信的人而显明出来他的大能，这是神的义。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今天我们往往我们可能呢，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得到了神的义，那是我们称义了，我们得到了那个义人的地位。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义，神的大能，它不只是这样子，神的义，神的大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彰显出来。那所以呢，保罗用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样子的话来比喻解释说，这义是本于信，是以至于信。这就说明了这种称义呢需要信心，而这种信心呢是一种生命的信心，是你不断的要在神面前我们去追求，而让它不断的也能够继续增长。因此你只有信，从始到终你只有信，你可以呢让神的义能够表明出来。从始到终你也只有因着信，人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那个活泼生命的能力。因着信啊，常常我们觉得是很抽象的，是吧？我相信呢，神的大能他就有办法。虽然我们说呢，我们要信好像看不见这位神，但是神就借着手造之物，神借着什么呢？神借着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所遇见的，好像说你遇见了人际关系，你遇见环境的变化，你遇见呢你生活当中的困难，你遇见呢跟人相处的困难，你遇见呢一些呢你不可知所带领你所走的所看见的，神用这一切在你的挫折甚至是失望，甚至是一些你好像一点都没有信心的光景当中，让你去体会神的大能。神用这些来经历我们。所以许多时候你要碰到的就是你生命上面的难题，生命的议题，然后你去思想，然后你去经历，然后呢你回顾你在思想的时候呢，你可以经历说，原来真的神的大能要在我的身上。这是本着相信，而这个相信在人的软弱当中更显明了神那个大能。我不晓得你看过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是1998年啊 Patch Adams 啊 Patch Adams 这部影片呢是演的一部真人真事。这位故事当中的男主角今年65岁，他的原名叫Hunter Adams。 那他如今在 West Virginia 1972年成立了一家医院，是跟一般的医院不太一样的医院啊。这家医院现在已经也有30几年的历史了。那 Robin Williams 主演这部电影，他呢所主演的时候，他所扮托的一个角色呢，你可以从海报上看见呢，可以揣摩有一些 为什么要用 Robin Williams 来演。这个海报上呢，就看到他是装了一个红球红鼻子啊，装在他的鼻子上。原来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造型，也事实上是在电影里边来显明了他怎么样子去关心一批在医院里边的小朋友。Hunter Adam 呢，他在这部的影片里边是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子在经历当中来好像说我们传统的一种医生对患者的一种方式呢，是他所不满意的，他要改变，他要突破这样的传统。他个人强调啊，常常医学的知识是不能够满足一个人真正那种生命的健康。你除了给这个病人呢、你教导他不应该只是给他好像医药而已，你还得帮助他这个人在身心灵上呢都能够成全健康。所以这部影片呢，中文的翻译比较传神一点，叫做心灵点滴，心灵点滴。那所以呢，他认为要心灵的沟通才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的活泼快乐起来。医病呢，不能够只是医一个人的身体，还要医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而要跟一个人的内心能够有沟通的时候呢，让他的心能够温暖起来，所以呢，他的生命呢才能够温暖起来。所以在这部影片里面，他探讨了几个生命的议题。那这些呢，其实就像我们每一天生活你要经历的，你有这些生命的议题，所以你才会去思想。你有经历以后，你才会呢，好像来到神面前，你才会呢体会神在我们身上。哎，原来他是在帮助我们，在带领我们。为什么我活在这世上？为什么我的人生意义是这样子？你经历过以后，你从这些事情着想了，然后呢，你觉得说神是与你同在的神。那么他想到的这生命里边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人不应该聚集在一些你碰到的生命难题上面。如果你只是把眼睛把你的心思都放在这个生命的难题上面，你的生命终究就会枯干的。这位男主角呢，他好像常常在一开始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思想。所以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家是什么，家在哪里。原来他心里都有一种枯干的感觉，他心里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当你一个人心灵受创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想到本该是家，但如果你是一个漂泊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温暖的家，那么这个时候家对你来讲呢，你会觉得呢更绝望，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健康温暖的家等待你。当他的心在那种漂泊不定的里面，绝望的生活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寻找到一个自己为什么存在的意义。最后他就进入了一个精神病院里边，在那个精神病院里边，他重新要去寻找他生命那个意义在哪里。他尝试在那里边想要找一个最后这个生命的一线希望在哪里，却没想到呢，在那里呢，一群这些精神病友在一起的时候，反而让他生命有点突破了，从另外一个方向，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寻找了生命的意义。在那里呢，他体会到，如果他把他的问题，常常他的心思意念都关注在他生命的这种问题上面的时候，他反而就是让自己生命真的越来越枯干。原来他进到那里面的时候，碰到一些像疯子一样的精神病患，有一个企业家啊，也是一个精神病患在那里。伸着手指头问他说这是多少数字，他说这是四啊，他说不对，你再看远一点。他给他一点启发，好像说呢，你不要老是盯着一件事情一个问题的本身，而是要超越那个问题去想，你要把自己从那个心思意念当中超越出去。 常常我们人也许呢，就是现在那个问题本身。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看见问题自己，你没有看到问题背后，其实那个主体，那是人生命的问题，那个生命才是问题。那个生命怎么出问题呢？你如果从理智上一直要去寻求那个生命本那个问题的本身的话，你脱不了那个僵局，你就结果呢就僵在那个里面，你是仍然呢被那个问题框住了。其实问题背后的主体才是呢最重要的，到底你这个生命是什么？你这个生命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你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个难题当中？结果呢，他呢因为帮助了那些精神病患，跟精神病患的相处呢，脱离了他以前生命生活的方式，从那边解脱出来了，结果精神病患呢反而他得到了康复。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就不再用过去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他去读医学院。他在医学院里边呢，他就注重说呢，他不应该只是说，哎呀，这个病人得什么病的问题，他要看这个整个人他的生命的问题。他觉得人终究要死，人终究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所以你活着的时候呢，有些人病很重，医生去医这样一个病人，你是叫他苟延残喘呢，还是让他认识到生命有更重要的问题？生命你要面对的是怎么样才是呢能够改善那个生命的品质，这是医生的任务，而不是叫他只是活出来那个肉体生命的健康而已。所以你治疗，你有时候可以治疗好，有时候治疗不好。所以你如果从治疗好不好这件事情呢，做医生呢，那显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是说呢，从一个观点，好像医生像我们讲的啊，耶稣来是叫人怎么样，叫人得那个生命的丰富。如果呢你是一个医生，是要治人的生命的话，你是关心关怀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应该呢从这个出发点，他应该一直是能够呢是赢的，他是呢在这个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来帮助人。所以帮助人的目的呢，不只是要延续一个人他的生命，而且是要活出那个人生命的价值来，活出那个人生命的意义来。教育也不应该只是注重这个本身你得到的那个知识而已，而是不断的让我们借着这个能够跟生命来对话。而医疗人员不应该只看到那个病例，而是呢要跟病人的生命有交流。心理师治疗的话呢，不是只理会这个问题怎么发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应该看到问题背后这个人的生命，那背后生命的连结是什么问题。所以他觉得做医生不是只有看看病就好了，他应该要走入人群，跟病人接触，跟病人呢有交流，去关心他们。所以当时的小孩子们呢，躺在医院上好像很绝望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呢在那种没有医生特别去理会不活泼的里面呢， Patch Adam 呢就是带了一个红鼻子红球，带了一些医院所能够找到的一些东西呢，去逗他们，去关怀他们，那么就逗着他们呢很开心，就帮助他们能够身体更健康，这是他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想到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你生活的里面呢，多多少少就好像他影片里边所强调一件事情，他觉得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病人，也是一个医生。从某些层面来讲呢，我们呢至少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病人，都是罪人，这个生命呢需要改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愿意去关心人，用神所给你的这一个福音，用所给你的这种爱心，神给你的能力，你去关心人，这个呢你是好像是一个医生。所以彼此的一个帮助，每一个人彼此是病人，也是一个医生。面对这些呢，就是生命的 意义、生命的品质、生命的价值问题。这些生命的议题呢，叫我们说呢，你是想你碰到的，你是想别人碰到的，你是想你活着的这每一天这个经历的，你就想啊，为什么我得到神给我的这个福音，这是一个生命的大能。为什么说神给我们的要是一个不同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呢？如果活着只是为了自己，活着只是为了追求一些东西，那么真的能够带出这个生命的大能吗？这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就讲到说呢，给你这个生命，你碰到这些难题，你碰到这些人，你碰到自己的问题，你思想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生命的能力，你可以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神给我们的这些，你每一个人带的路不一样，但这个环境就是帮助你从这当中你能够把神的义、神的大能彰显出来。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生命呢？这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就是只有用信心。所以早上呢，第一个部分我们说呢，你应该用信心去领受神所赐的给你这个活泼生命的能力、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第二个呢，你要用信心的行动来显明这个生命的能力，信心去领受神所给你的这一种生命的能力。你看这些生命议题，那么你怎么能够本于信以至于信？既然神是叫这些信的人不仅称义了，而且给他这种能力，一定是要拿出来用了才能够显明。生命是来自于神呢，所以生命的价值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啊，要在我们身上呢带领。神的意义就是要成就这种生命的价值。神在我们身上有带领，也有一些事他给我们的试验，有一些事就是要塑造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帮助我们带出生命的价值来。那到底你说我活出来，我是活出我是谁呢？还是我活出来，我怎么样活出来我一生的价值？我活要怎么样把一个生命价值带出来呢？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活。你是活出我是谁，还是活出我一生所拥有的？那许多的时候社会上的人追求名牌，追求好的车子，追求一些连皮包啊，我们都要 Coach 要 LV 的名牌，因为这个才能够彰显一个身份，彰显地位出来。这是人追求的一种价值。为什么要用这种物质的东西来显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呢？我们有时候仔细去思想，到底真正生命价值是用这个显明出来的吗？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讲人的价值呢，不在于有，而在于是；不在于 have， 而在于 be。它不是透过呢那个所有的物来显明出来，肯定我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啊？那些东西其实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东西，你去想一下，如果没有人去使用它，它有什么价值呢？在神面前有什么价值呢？我就是我，我不是用商品把它堆出来的。我，你如果只是都是想我，都是要用商品去把它堆出来的，这个我就变成自我，因为你所有东西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要去努力得到我的享受，是肉身上的享受。圣经上讲了我，圣经上要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我，那个生命的价值是呢，要滋润我们，丰富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生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你过去的知识体验，你过去的经历，你过去的记忆，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给你的一个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当我们都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要从各样的经历当中叫我们领受了，然后呢，在这当中体会我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来。最彰显，其实最早彰显生命主体是这种是而不是有，乃是神告诉我们的。记得摩西，神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问神啊，你是谁呀？神就说呢，神怎么说他自己呢？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I am who I am， 这是神呢形容他自己，我是。我们看这个我是这种形容很奇怪的，但是神就是要我们也是学习他一样，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那个我是好像神的那个生命，而不是呢，其实神可以说呢，我拥有神的所有的创造，不就都是他造的吗？都是我有的。但是神不讲这个的，神只讲我有，他不讲我有，他讲我是。他跟摩西讲，他讲摩西过去他的祖先，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祖先雅各的神，我是你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他强调的是人活着呢，不是在拥有物质，乃是呢人与人的关系，乃是人在神面前的经历。人怎么样子把神给的生命用在人相处的里面，经历的环境的里面。耶稣在旷野也是一样吗？圣灵引导他在到旷野去，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灵魂体都试探他。耶稣的对话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神的大能。不是靠食物，不是靠物质的，这些不是活出来生命的价值。人的存在不是基于我们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满足自己看见了我拥有什么，而是在于呢跟神的灵性上的关系。这是人活出来在神面前，神要说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神要人活出来的一种生命。所以本一信以至一信，是人要去相信神是这样的信实哦。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去追求了，你相信神的话，他要这样的成就，他要你走这样的路，要你活出这样的生命价值。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已经从我们，让我们从罪当中已经拯救出来了。下一步你继续要用信心去领受，神还要把那个大能要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那个救赎的大爱已经成就了，他必然还要继续成就他的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叫你每一天呢可以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所以他叫我们领受，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呢可以不再受到这些物质上物欲情欲的影响，再去想要去拥有它，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而活出一个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价值，这是神的意。所以呢，这种新生命的能力呢，是用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去信心呢去领受呢生命的表现。往往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我总能做的超过呢我自己的能力，我的力量就这么多，我能够活出来的就是这么大的力量。那其实不然，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因为呢我们生命跟神的生命已经在永恒里边有连结，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赐你在这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呢要我们软弱，我们要靠恩典。那其实这句话应该要好好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许多时候你不觉得你好像你没有力量去面对好多的事情，你很忙碌，你要忙这个忙那个。那么台湾有一位施以诺弟兄啊，他就有这样的领受。他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布希呢有一句话啊，讲到说呢，我们不求以我们力量 相等的任务。我们乃是要求以我们的任务相等的力量。啊，各位思想一下这句话，我们不求以我们力量相等的任务，乃是求以我们任务相等的力量。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看见你自己有多少力量，你去做多少事，活出多少生命的价值的话，你就仅仅只限于你自己的力量而已。那么斯宾诺弟兄就觉得他自己也是很谨慎很保守啊，许多事情上面他会衡量，从小到大呢，他做事情呢是量力而为，有多少力量算一算我就做多少事情啊。今天一样，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情，我要算一算我有多少力量，有多少时间，哎呀我太忙了，那我就做多少事情。那结果他长大，他就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不同的角色会发生，对吧？你不仅是在社会上有工作，你在家庭，你是丈夫，是妻子，是父亲，是母亲，你有那个角色。你到教会来，人家来找你呢，要服侍，然后呢，你还听见有某某人他的生命上有问题，需要你帮助，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呢帮助这个人，要去关心这个人，所以你的角色很多。这师弟兄呢，他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读博士学生，他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他在医院里边呢，他做治疗师，他还在呢大学里面教书，他又写了书，所以他角色也是很多，更不要讲说他个人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啊，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服侍，他就觉得到后来他也是怎么办呢？你这么多。怎么做得了？量力而为，到了后头做不来了。结果他就发现，他改变一个态度，不再量力而为，而是量恩而为。今天神给我们的大能，你看见的是神的爱，神的恩典。他有一个大能放在我们这里面，是我们用信心要去体会的。如果你用恩典，你就发现神给我们的是恩典，而这个神给的是一个无限量的能力。你如果用恩典量恩而为，只用无限的神的能力来做，而不是再用有限的人的能力来做。谁负责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假如神要你去做，神就负责给你足够的恩典来做。这个就是呢，我们可以去体会的。如果你经历了，那么用这种能力来体会之后，你就体会神给你的那种惊喜，生命当中的喜乐。原来你觉得不自己不能去帮助这个人了，神要你去有感动去帮助他了，最后你做了，你就发现心中有莫大的喜乐，也有莫大的感动。这是主的恩典够我用，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然后就彰显出来，原来用信心可以支取神的大能。神给我们的挑战，给我们的压力，往往有些时候是来彰显神的大能。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用信心来面对这个。量恩而为是超越问题的本身，量恩而为是看见生命背后有个神的大能在带领我们。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当中我们走得出来，这是我们信心的问题。人的生命价值，你会活出来很丰富，因为呢是神的恩典。我们生命其实本来是很贫穷的，慢慢慢慢的在你领受了救恩以后呢，你就发现生命跟以前不一样啊，你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卑，因为神给我的就是这样的生命，我就是我，这是神给我的。但是呢，我愿意再改变的时候是神给我的，因为我靠恩典神给那个大能，我继续呢得到了更多。这个是人生命呢富足了，这种富足来自于生命的尊严 来自于神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尊严。因为神的意义就是赏赐给人这种尊严。原来人活在那种贫穷的当中，原来人活在那种罪的当中，所以人要用一些物质的当中，物质的东西，用一些拥有的东西，用一些名啊、地位啊来彰显自己，但是生命却是另外一回事，才不出来见人的。这是人啊，如果发现在神面前赤裸裸敞开的时候呢，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意，那就是呢，没有生命的尊严，就好像一个人病了任人摆布一样。我们生命病的时候呢，是没有尊严。神的意却叫我们重新活过来，在那个神的意的背后呢，是神莫大的爱心，叫我们从没有尊严当中呢，叫人活出来高尚的生命。李嘉龙教授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呢，就讲到这个生命的尊严。他说老杨他所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么他是一个银行里边的分析师，他是一个呢，这个很会做分析的人，做重大决定以前呢，他做很多很多分析给总经理，让他可以在做决定呢能够正确。那他的分析呢，资料非常的正确，也收集很多的资料，所以呢得到老板的器重，银行设分行，他一定能够呢掌握很多的资料给老板看来做一个决定。但是呢，他要收集资料，所以也养成一个习惯，常常随时随地做观察。他跟他的这个朋友呢，到一个百货公司里边喝咖啡，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发现说，哎呀，这个百货公司的提袋率，就是你买的东西提的袋子出去的提袋率啊非常低。他说那这个百货公司呢恐怕有问题。所以呢没多久这个百货公司就关门了。这个是因为他的善于观察。那通常呢他生活也很快乐，因为呢他受到公司的重视，他的分析资料又正确，他呢薪水也很高。所以呢生活一向没有什么压力。直到有一天呢他发现呢看起来他生命呢不太一样了，他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好像呢有一点这个精神在想一些什么的。所以有一天到他的办公室里边，他发现呢他的墙壁上多了一个东西，有一个黑框框的一个框架呢框在那里，里面一张白纸，白纸上面写了一个数字68。他看不懂为什么要框一个数字68。然后他老杨就跟他解释了。原来呢，这最近呢，他到印度去出差，到印度呢，住在一个旅馆里边，但是旅馆呢，周围仍然是一些贫穷地区，你去看那部电影那个什么百万富翁啊，就是这个光景哈。哎呀，他的老毛病又来了，他看见呢，那些贫穷街上有乞丐在那里讨乞，他就开始观察去算。这个乞丐要讨乞多少次他才能够讨到一点东西，他就算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平均下来68次才能讨到东西。他一想，如果我没有工作呢，我寄履历表出去要68次才能得到一次回应的话，哇，真的是很挫折啊。他看见这些乞丐真的是没有生命的尊严，他觉得其实呢，贫穷本身呢不是那么痛苦，但是呢，你一直不断的去讨乞，这些印度小乞丐可能终其一生，他不是在小时候，他可能长大了，他都还是当乞丐，一生都当乞丐的，就是看人家脸色了，没有一点没有生命的尊严，他没有办法想象，人怎么可以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当天晚上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数羊，1、2、3、4、5、6、7，数到67，68就数不过去了。他回来以后呢，他就觉得，他就体会乞丐的生命，体会我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那个光景。如果我们人也是活着没有 尊严的话。他叫他儿子，儿子去，我们不是每年教会都有这种叫饥饿三十吗？那饥饿三十回来就是饿三十个小时，你不吃饭，你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饿。但是其实更难的是，如果你是当乞丐的话，你不是只有这个肚子饿，你最重要是没有尊严。所以在那个时候，老杨不敢再去豪华饭店吃饭了，他觉得有亏欠了。然后后来就有人发现了，他跑去一个专门照顾贫穷老人的那个地方呢去服侍。有人看见他的服侍态度跟一般人也不一样，他不是呢帮助递给一些什么东西帮助受一些，他是用那种很谦卑的态度，很尊敬的态度去服侍那些穷人。因为他体会到自己其实原来我们的生命也是在那种贫穷的里面，而如今呢，神看我们为义，神叫我们生命有尊严。他自掏腰包买一些茶具，买一些床单，买一些新的衣服给这些老人吃，连那个饭碗都给他买新的，尊敬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呢，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呢活出来的生命光景。你本来生命就是那么贫穷，你能够富足是因为神给的，因着神的信实，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了他的恩典，成就了福音，叫我们原本像乞丐一样这种贫穷生命呢，我们再度呢可以得的那个不配得的生命的尊严。所以原来是罪人呢，现在呢我们被称作义人，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而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能力，叫我们要活出来生命的价值，去帮助那些人，他们不知道原来生命可以活出这么高尚，原来生命可以活出这么丰富，生命的品质可以不再一样。 Patch Adam 呢，他所思想的这些生命议题，其实就是人在神面前要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成为一个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新的生命问题，因着信，你就可以超越这一切生命的问题困难，你放心的，你可以呢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让神带领他，你不再狭窄只想到自己，而你想到的是生命的丰富跟价值。所以你就扩展你属灵的心胸，你可以呢关心别人需要，你不再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你可以对人的态度有改变，你可以呢愿意付出你的生命。所以真正的信心呢是会带出来一种顺服的，因为你在神面前有领受，你这个顺服就必然带来了祝福。所以当你的生命有了打击，有了挫折，甚至有失望，甚至在一个绝望的当中的时候，叫你失去了生命的尊严的时候呢，你就重新活过来了。因为呢你在那个当中呢，反叫你经历体会原来我们是什么样的贫穷，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你把你自己的本相照出来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当中呢你反而活过来了。因此呢，你待人处事你的态度反而谦卑，你待人处事呢你反而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重新出发，你在神面前呢你经历了，你的心胸不再一样。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经历，神要我们走的。所以第二个，你要用信心的行动去显明生命的能力。因信称义呢，代表神给你生命的能力，你领受神的义，你就要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的生命能力呢，对神的信心，你越是有正确关系，你表现出来你有科目神的义，你活出来不一样的能力。所以你要让生活的目标，你的那个着力点不再是看呢我拥有什么，而是看呢我是谁，我是什么，我活着的生命意义哪里，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是，而不再是我有。你相信神要掌权， 你相信神在你的生命里边要掌权，让他来掌权，所以你的生命不再一样。马太福音五章第六节，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必得什么饱足？必得生命的饱足，因为他们渴慕那个神的义。”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比要为比自己更重要的事情去活，你才会发现你的生命可以得饱足。生命宝贵，如果你没有意义在活着的话，终其一生你到晚年的时候，你发现生命很空虚的，没有什么价值。人的贪心，人的那种物欲的满足，都在于呢在你拥有的那一刹那，一段时间之后呢，拥有以后呢，也不过如此了。你不是呢带有那种永久的喜乐。丰富的生命来自于活出神给你的生命，所以饥渴慕义的心灵才能够说呢，你从神领受那种饱足的心。饥渴慕义就从认罪开始啊，信耶稣罪就得赦免，你就被称义了。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种信心是一个要从始到终继续不断在神面前操练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因信以至于信，叫你能够越来越渴慕那个神的义，而且呢叫你信心的生命成长。所以信心生命怎么成长？还是因着信，因着信以至于信，因为神在这当中会有带领。所以追求神的义呢，需要信心的行动，人一定要这个行动呢，你才能看见呢神的义在你的生命里边彰显。你要饥渴到呢，你非得要得到神的义不可，好像雅各一生要去抓，从他出生就开始抓，啊，抓这个抓那个，抓到最后，你看亚伯渡河的时候，他在那里跟神那个使者摔跤，最后他就说：“我不让你走啊，除非你来祝福我。”圣经描述说，在那个时候，他真正得着神的生命了，因为他开始知道要在神面前谦卑得胜福。他以人以神摔跤，在那个时候得胜了。饥渴慕义就是说，我们要渴慕神的义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而且能够发挥出来。第二个呢，你确实追求一定要有行动啊。我们今天呢，你读圣经，你常常每天呢，你应该要灵修，你读这个圣经呢，你还要去祷告，你看神的话语，你要去思想它，去得到呢今天圣经里边的经文，神的话对我说些什么，然后呢你有改变，然后呢你有检讨，然后在今天的经历当中你能够把它用出来。所以呢，这个是神的话跟生活实际连在一起，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呢要用祷告呢给你这样的能力，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每天去经历它，这是你的行动。你不容那个罪呢在你的生命里边来作王，所以呢让神的话帮助你得胜，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苦，没有活力，很可能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很痛苦，没有什么意义，很可能你自己面对工作的态度需要反省。如果你发现自己服侍人，却心中对人有苦毒，有怀恨的话，很可能你要回到神面前，重新来认罪，重新来思想，重新来祷告，给你新的力量。因为真正的信心所表现的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是一种能够交托给神的那种释放，而且是一种领受了以后，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行得出来，可以用得出来的。我们要正面的求神帮助，因为呢这个神的能力，神的义 是要叫我们活出来那个活泼的生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么软弱，你却一个一个都要救我们，并且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去体会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你这么爱我们，为什么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安排那样的安排。求神帮助我们，叫这一切发生的生命的议题当中都能够显出来神的大能。我们将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